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，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。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，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旧事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《水到渠成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，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。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，最年长的有66岁，有单身男女，有夫妻，有父母，有孩子，也有爷爷奶奶。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，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，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。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，怎么样为主而活，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。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，学习到智慧，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。忏悔录卷7:10，你指示我反求诸己，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。我所以能如此，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。我进入心灵后，我用我灵魂的眼睛，虽则还是很模糊的，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，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。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，也不是同一类型而比较强烈的发射更清晰的光芒普照四方的光。不，这光并不是如此的，完全是另一种光明。这光在我思想上也不似游浮于水，天覆于地。这光在我之上，因为它创造了我，我在其下，因为我是他创造的。谁认识真理，即认识这光，谁认识这光，也就认识永恒。唯有爱能认识他，永恒的真理，真正的爱，可爱的永恒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我日夜向你呻吟。我认识你后，你就提升我，使我看到我应见而尚未能看见的东西。你用强烈的光芒照着我昏沉的眼睛，我既爱且惧，平营站立。我发觉我是远离了你，漂流异地，似乎听到你发自天际的声音对我说，我是强者的食粮，你壮大后将以我为饮食。可是我不像你肉体的粮食，你不会吸收我，使我同于你，而是你将合于我。我认识到，你是按照人的罪恶而纠正一人，你使我的灵魂干枯，犹如蛛丝。我问道，既然真理不散布于有限的空间，也不散布于无限的空间，不即是虚空吗？你远远答复我说，我是自由的。我听了心领神会，以绝无怀疑的理由。如果我再生一斗，则我更容易怀疑我自己是否存在，不会怀疑凭受造之物而辨识的真理是否存在。11，我观察在你座下的万物，我以为他们既不是绝对有，也不是绝对无，他们是有，因为他们来自你。他们不是有，因为他们不是自由的。因为真正的有， 是常在不变的有。亲近天主，为我有益。因为如果我不在天主之内，我也不能在我之内。而你则常在不变而更新万物。你是我的主，因而你并不需要我的所有。十二，我已清楚看出一切可以朽坏的东西都是善的，唯有至善不能朽坏，也唯有善的东西才能朽坏。因为如果是至善，则是不能朽坏，但如果没有丝毫善的成分，便也没有可以朽坏之处。因为朽坏是一种损害，假使不与善为敌，则亦不成为其为害了。因此，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的，这违反事实；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损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，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。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，便不再存在，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话，则不能再朽坏。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吗？若说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，因之进而至于更善，则还有什么比这论点更荒谬的呢？因此，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，便不再存在。事物如果存在，自有其善的成分。因此，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。至于恶，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，并不是实体。因为如是实体，即是善；如是不能朽坏的实体，则是至善。如是能朽坏的实体，则必是善的，否则便不能朽坏。我认识到，清楚认识到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并且没有一个实体不是你创造的。可是你所创造的万物并非都是相同的，因此万物分别看都是好的，而总的看来则更为美好。因为我们的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很美好。十三，对于你，天主，绝对谈不到恶。不仅对于你，对于你所创造的万物也如此。因为在你所造的万有之外，没有一物能侵犯、破坏你所定的秩序。只是万物各部分之间，有的彼此不相协调，使人认为不好，可是这些部分与另一些部分相协，便就是好，而部分本身也并无不好。况且一切不相协调的部分，则与负载万物的地相配合，而地又和上面风云来去的青天相配合。因此，我们绝不能说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多么好，因为单看这些东西，可能希望更好的东西。但即使仅仅着眼于这些东西，我已经应该称颂你了，因为一切都在赞颂你。地上所有的角龙与朱鸢，火与豹，雪与冰，遵行你的命令的狂雁，山岳与朱月，果树与朱香柏，野兽与朱牲畜，爬虫与飞鸟，人君与万民，首长与诸执法，少年与处女，老人与稚子，都在颂赞你的圣名。况且天上也在歌颂你，我们的天主，你的天使，你的军旅，太阳、太阳、太阴，发光的星辰，天上之天与天上之水，都在颂赞你的圣名。我不再希望更好的东西了，因为我纵观万有之后，虽则看到在上的一切优于在下的一切，但我更进一步的了悟，则又看出整个万有胜于在上的一切。十四，谁不欢喜某一部分受造物，便是缺乏健全的理智。 而我过去就是如此。因为在你所创造的万物中，有许多使我嫌恶，可是我的灵魂，因为不敢对我的天主有所不满，便不肯把嫌恶的东西视为同出你手。主不免趋向两种实体的说法，但这也不能使我的灵魂安定，因为它只能拾取别人的唾语。等到我回头之后，又为我自己塑造了一个充塞无限空间的神，以为这神即是你，把这神像供养在我心中，我的灵魂重又成为我自己转述的，而为你所唾弃的偶像的庙宇。但你在我不知不觉之中，抚摸我的头脑，合上我的眼睛，不让我的视觉投入虚幻，我便有些昏沉，我的狂热已使我萎顿了。极致苏醒后，便看见了无可限量的天主，迥异于过去的所见，这已不是由于肉体的势力。15. 我在看其他种种，我觉他们都是由你而存在，都限制于你的本体之内，但这种限制不在乎空间，而在于另一种方式之下。你用真理掌握着一切，一切以存在而论，都是真实，如以不存在为存在才是错误。我又看出每种东西不仅各得其所，亦复各得其实。唯有你是永恒的存在，你的行动不是开始于无量数时间之后，因为无论过去未来的一切时间，如果没有你的行动，不因你的存在，这时间便不会去，也不会来。16. 我从经验体验到同样的面包，健康时吃而可口，暴病时食之无味。良木爱光亮，而病眼则有休眠与苦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你的正义尚且遭到恶人的憎恨，何况你所造的毒蛇昆虫了。毒蛇昆虫本身也是好的，适合于受造物的下层。恶人越和你相异，便越趋向下流，越和你接近，便越适应上层受造物。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，我发现恶并非实体，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，即是叛离了你天主，而自趋于下流，是委弃自己的肺腑而表面膨胀。17. 我诧异我自己已经爱上了你，不再钟情于那些冒充你的幻象了，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，我被你的美好所吸引，可是我自身的重累很快又拖我下坠，我便于呻吟中堕落了。这重累即是我肉体的沾染。对于你，我总记住着，我已绝不怀疑我应该归向于你，可惜我还不能做到和你契合。这个腐朽的躯壳重重压着灵魂，这一所由泥土砖成的居室压制着泛滥的思想。我确切了悟，你的永能和你的神性虽非肉眼所可窥见，但观之于天地万物之中，自能卓然辨识。我研求着将根据什么来衡量天地万物的美好，如何能使我对可变的事物做出标准的评价，确定说这应该如此，那不应该如此。我又研究着我根据什么下这样的断语的，我发现在我变异不定的思想之上，自有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这样我逐步上升，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，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内在力量，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，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。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异不定，因此 即达到理性本身。理性提起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缠，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象，找寻到理性，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，是受哪一种光明的照耀。因为除非对于不变有一些认识，否则不会肯定不变优于可变的。最后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，这时我才懂得你形而上的神性如何能凭所造之物而辨识洞见。但我无力凝眸直视，不能不退回到原来的境界，仅仅保留着向往爱恋的心情，犹如对于无法燃指的佳肴只能欣赏而已。18。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，我寻求获致这力量的门路，可是无从觅得。一直到我拥抱了天主与人类之间的中保，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受赞美的天主，他呼唤我们，对我们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因为是道成为血肉，以自己的血肉作为我们的饮食。但这时我还没有取食的能力，使你用以创造万物的智慧哺乳我们的幼年。我的谦卑还不足以占有我的天主。谦卑的耶稣，这还不能领会他的谦卑所给我的教训，因为你的道，永恒的真理，无限地超越着受造物的上层部分。他提拔服从他的人到他身边，他用我们的泥土在下界盖了一间壁漏的居室，为了促使服从他的人克制自己，吸收他们到他身边，治疗他们的傲气，培养他们的爱，使他们不至于依靠自身而走入歧途，使他们目睹卑以自牧的神性在他们脚下，穿着我们的皮衣，因而也能安于卑贱，能沸然自觉，俯伏于神性之前，神性将起而服役他们。19。但我并不作如是想，我以为我的主基督不过是一个具有杰出的智慧、无与伦比的人物。我以为，特别由于他神奇的身自童贞女，对于轻视现世和争取不朽起了示范作用。他在天主对于我们的计划中，享有教诲人类的非常权威。至于道成为血肉这一语的含义，我是丝毫未曾捉捕到。我从圣经上有关基督的记载中，仅仅知道他曾经饮食、睡眠、行路、喜乐、忧闷、谈话，知道他的肉体必须通过灵魂和思想和你的道结合。凡知道你的道是永恒不变的，都知道这一点。我也照我能力所及知道这一点，并不有所怀疑。因为随意摆动肢体或静止不动，有时感受情感的冲动，有时感不到，有时说话表达明智的意见，有时沉默不语，这一切都显示灵魂和精神的可变性。圣经所载耶稣基督的事迹如有错误，则其余一切也有欺狂的嫌疑。人类便不可能对圣经抱有得救的信心了。假使记载确实，则我在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人，不是仅有人的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，而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但我以为基督的所以可以超越任何人，不是因为是真理的化身，而是由于卓越的人格更完美的和智慧结合。阿里比乌斯以为公教徒的相信天主取了血肉，不过相信基督是天主又是血肉，但没有灵魂， 因此也没有人的理性。同时，阿利比乌斯坚信世世相传的基督一生是基，如不属于一个具有感觉理性的受造物，便不可能如此。因此，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抱着曲曲不前的态度。此后，他认识到过去的看法是阿波利纳利斯派异端徒的谬论，因此欣然接受了公教信仰。至于我，我是稍后才知道，在道成为血肉一语的解释上，公教信仰与弗提努斯的谬论决裂。公教对异端徒的谴责揭示了你的教会的看法和纯正的教义。需要异端出现，才能使经历考验的人在软弱的人中间显示出来。二十，这时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，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。我从受造之物，便是你形而上的神性。虽则我尚未通彻，但已认识到我灵魂的黑暗不容许瞻仰的真理究竟是什么。我已经确信你的实在，确信你是无限的。虽则你并不散布在无限的空间，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由者，绝对没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异，其余一切都来自你。最可靠的证据就是他们的存在。对于这种，我已确信不疑，可是我还太软弱，不能享受你。我自以为明白，我高谈阔论，但如果我不在我们的救主基督内寻求出路，我不会贯通，只会自趋灭亡。我遍体是罪恶的惩罚，却开始以智者自居。我不再涕泣，反而以学问自负。哪里有建筑于谦卑的基础？基督上的爱，这些书籍能不能交给我呢？我相信你，所以要我在读你的圣经之前先钻研这些著作，是为了使我牢记着这些著作所给我的印象。以后我陶融在你的圣经之中，你用妙手来裹治我的创伤，我能分辨出何者为异端，何者为福音，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是途径的人，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，不仅为参观而是为了定居下来的道路，二者有何区别？因为假如我先受你圣经的熏陶，先玩味你的圣经，然后接触到这些著作，这些著作可能会推翻我诚信的基础。即使我的情感上能坚持所受到的有益影响，可能我会认为仅仅读这些著作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。二十一，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捧读着你的圣神所启示的崇高著作，特别是使徒保罗的著作。过去我认为保罗有时自相矛盾，和旧约的律法、先知书抵触。这些疑难焕然冰释之后，我清楚看出这些纯粹的言论绝无歧义之意。我学会了战战兢兢的欢乐。我开始下功夫，我发现过去在其他书籍中读到的正确的理论都见于圣经，但读时必须依靠你的恩宠，凡有所见不应自夸，仿佛以为不是领受来的。这不仅对于见到的应该如此，为了能够见到也应如此。因为所有一切无一不是受之于天主，这样不仅为了受到督促而求想见纯一不变的你，也为了治愈疾患而敷衍不是。谁远离了你，不能望见你，便应踏向通向你的道路，然后看见你，占有你。因为一人即使忠心喜悦天主的法律，可是在他肢体之中另有一种法律和他内心的法律对抗， 把他囚禁于肢体的罪恶法律之中，他将如何对付呢？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被盗判得多行不义，你的手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理应交付于罪恶的宿犯死亡的首领，因为他是诱惑我们，使我们由而效之，离弃真理。这样可怜的人能做什么？他能挽救他脱离死亡的肉体，只有凭借你的恩宠，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是你的圣子，和你同属永恒。你在造化之初创造了他，人世的统治者在他身上找不到应死的罪名，把他处死，我们的罪状因此一笔勾销。以上种种，那些书籍中都未写出，在那些字里行间，没有捐款的气色，没有忏悔的眼泪，也没有你所喜爱的细线，奋斐的精神，悲声痛切的良心，更没有万民的救援，你所许诺的圣城、圣神的保证，普渡人类的久绝。所以在那些书籍中当然没有人歌唱，我的灵魂岂非属于天主吗？我的救援自他而来，因为他是我的天主，我的救援，我的堡垒，我安然更不飘摇。读遍了那些书，谁也听不到这样的号召，劳苦的人到我身边来，他们藐视他的教诲，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。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聪明拙见的人，而启示于弱小者。从丛林的高处眺望和平之乡，而不见道路，疲惊劳神，彷徨于旷壤之野，受到以毒猛龙狮为首的逮捕者重重逼近是一回事，遵循着天上君王所掌管，为逃避天上兵役的人们所不敢拦截的，因为他们避开这条道路，犹如逃避刑罚一般，通向和平之乡的道路是另一回事。我读了自称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保罗的著作，这些思想迥然回旋于我心神之中。这时瞻仰你的神功伟绩，我不禁发出惊奇的赞叹。